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华为向美联邦法院提交简易判决动议，挑战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合宪性。美国国会将举行6次听证会，审视中国镇压之演变。北京连线中国各界谈贸易战、稀土、联邦快递及美中电视主播辩论。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中国发稀土战，科技自立信号，贸易战恐全面升级。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将在6月4号上午主办听证会，题目是天安门事件30周年，审视中国镇压之演变。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也将参加联合听证。中国委员会和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表示，1989年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公民参加了席卷全国的示威活动，包括在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者呼吁中国政府消除腐败，加快经济和政治改革，保护人权，特别是言论和集会自由。中国政府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对任何公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持续审查，不许公众讲述1989年6月发生了什么，都对中国社会和美中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个委员会说，值此民主抗议活动30周年之际，这场听证会呢将回顾1989年中国的事件、天安门一带的愿望，以及中国政府的审查和缺乏问责。目击者呢还将研究天安门事件的遗产如何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镇压之演变中发挥作用，并提出有关美国政策如何有效支持中国人民的建议。在听证会上提供证词的有天安门学生运动领导人、人道中国组织负责人周峰锁、中国人权组织的新闻媒体主任徐美玲、中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等4人。澳大利亚海军最近在南中国海参加联合军事演习时，直升机飞行员受到激光照射，出于安全原因被迫立即降落。随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旗舰堪培拉号从越南前往新加坡的澳大利亚学者格拉海姆说，激光呢被确认发自在同一海域航行的中国渔船，当时还有一艘中国军舰在跟踪堪培拉号航行。根据分析人士对卫星图像的研究，南中国海经常有大量的中国渔船，并认为其中大多数是所谓的中国海上民兵。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国，一直支持美国维护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立场。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星期二向美国联邦法院提交了简易判决动议，以此作为华为挑战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合宪性行动的一部分。这也是华为呢为反击华盛顿威胁，要将其赶出全球市场制裁的最新努力。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指出，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假定华为有罪，不给华为任何辩护和提供驳斥证据的机会，直接用立法代替审判，这是美国宪法明确禁止的。美国国会去年夏天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规定，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全面禁止联邦机构及其合同商使用华为的设备，称华为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美国商务部5月15号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华为未经美国政府批准从美国公司购买零部件。中国同美国就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进行的宣传战高潮迭起。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间，中国官方电视台和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两位美女主播呢将同台就美中贸易等问题进行辩论。根据约定，中国央视国际台女主播刘欣和美国福克斯商业电视台女主播翠西·里根将于美国东部时间5月29号晚8点、北京时间5月30号早6点，在福克斯电视台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中呢，就美中贸易战等相关问题展开诚实的辩论。 中国国际电视台29号发表声明说，中央央视呢原本打算直播，但是经过跟福克斯商业频道沟通，最终没有获得节目授权。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并有扩展到这个资源科技和地缘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这样一个趋势，甚至两国的新闻舆论界人士呢也加入了论战，引发了各方面的瞩目。北京方面有什么反应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这个我们看到美中贸易战的战火燃烧到了舆论场，这个美中电视圈中的两名女主播呢在推特上约架，双方将就贸易问题展开电视辩论。由于美中两国的这个新闻环境不一样，那么这种极为罕见的电视主播辩论呢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极大兴趣。那么这件事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官方和民间都有什么评论呢？叶冰。
围绕美中贸易战方面的议论呢是越来越多啊。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播崔西·里根将与中国央视主持人刘鑫约定在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8点辩论。这场约定的辩论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不少网民期待看到这场辩论。今天下午3点呢，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康表示 ，CGTN 也就是央视啊英语频道会有报道，现场直播。不过呢，他这个说法在当天的外交部网站记录上却没有登出，而央视 CGTN 下午5点多的时候突然发通知说，由于版权原因没有获得节目的授权，无法直播，但是将对辩论做实时报道。很多网民对于无法观看这场辩论的直播表示遗憾，一些微博上的贴文下面的评论呢，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剩下的一些评论称福克斯有主场优势，可以随意剪辑，还有评论为刘鑫加油鼓劲儿的，不过也有网民认为福克斯主播在辩论的时候可能提出敏感问题，导致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可以自由上互联网的这个中国网友袁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情况并不是一声令下大家都会去看央视，而且现在中国年轻人很少看党媒央视，他们更多是从新媒体获取信息，所以他认为即使能够直播也是一场自说自话给自己看的表演。对于央视突然公告无法直播，袁先生认为中共高层的意识形态负责人害怕承担责任。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要是王沪宁他们没把握吧，事情搞不好再给党国抹了黑，然后说不定正好习主席找不到替罪羊，最后当替罪羊说不定。这届宣传口的人在王沪宁的领导下，他们的能力捉襟见肘，大家都看到了。然后这次如果这样操作的话，肯定是防止次生灾害的，如果搞不好的话再搞出一些小插曲来，又造成网民的狂欢，得不偿失的，岂不是有点。
最近中国官媒对于美国的态度是日趋强硬，除了临时增加播放朝鲜战争时期的老电影以外，还针对这个针锋相对啊加大力度来抨击美国。中国党报，中共的党报啊，《人民日报》今天发表文章，美国不要低估中方的反制能力，强调稀土的战略价值，暗示中国可能用稀土作为反击的工具。许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提到中国发改委和官媒呢，频频这个发出打稀土牌的这样一个信号，制衡美国封杀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这个用意呢，看来是十分明显。另外，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把华为公司的4个快件送错地点，稀土呢作为应对美中科技优势争夺战的一张牌，联邦快递这个时间点在华为快件上连连出错，那么对于这两件事，有关各方都有什么反应？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到湘西走访了中共革命老区，又到稀土公司去调研，中国是否会利用稀土作为反制美国的工具，这方面的猜测有很多。昨天呢，中国发改委表示，稀土资源优先服务国内需要，也愿意满足世界各国对稀土资源的正当需求。 发改委还表示呢，如果有谁想利用我们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那么这个我想，也就是这个发改委的官员啊说，我想赣南原中央苏区人民、中国人民都不会高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现在已经转为科技等方面的竞争。根据美国政府统计显示，来自中国的稀土占美国进口稀土的80%。关于华为和联邦快递的包裹问题呢，华为通过联邦快递寄出的4个包裹被转到或准备转往美国，引发了很多网民议论。一些网民认为是精准失误，暗指受到了美国方面的指使。联邦快递回应称，包裹被错转到美国，没有人要求该公司改变邮件的寄送路线。而华为发言人乔凯利今天稍早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公司从日本通过联邦快递寄送的两个快件已经从美国退回到日本，另外两个快件是从华为驻越南机构分别寄往香港和新加坡，都在转送美国途中被叫停。目前呢，华为已经收到了这两份快件啊。对于此事是否有什么动机，这位发言人表示不清楚。他说，华为正在重新考虑与联邦快递的业务关系。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表示，联邦快递必须给出解释。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企业之间一些商业行为一般我们不做评论，但是这个事情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的比较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FedEx 给华为也好，给公众也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么确实我也不知道像这样的事情对 FedEx 公司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经常发生，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对 FedEx 这样的一个大公司可能确实也不太应该。如果不是经常发生，那么确实 FedEx 可能需要解释清楚为什么最近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华为身上。
华为发言人凯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无法评论联邦快递接二连三出现这种错误是不是一种巧合。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文章盘点华为盗窃知识产权的案例。华尔街日报报道披露，美国思科公司控告华为抄袭路由器产品等源代码，连用户手册的内容也照搬思科的，用户手册里的错误也是一模一样。思科法律顾问专门到深圳与任正非，也就是华为的创办人兼总裁啊，那么当面呢提出了华为盗窃的证据啊，任正非只说了一句话，这是巧合。思科公司早在十多年前呢就被指控帮助中国政府封锁互联网。那么近年来有报道称，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大量使用华为设备，而思科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从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中被踢出去了。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国发稀土战，科技自立信号，贸易战恐全面升级。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不过在我们看来，美国贸易战正在正这样一个背景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发改委发出稀土战的明确信号，称如果有谁想利用中国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人民会不高兴的。在此之前呢，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科技自立时不我待的述评，称华为遭遇的这个极限施压再次证明中国不可能买来一个现代化，必须把关键技术核心装备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中国发出稀土战和科技自立的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将全面扩大？美国施压激发中国民族主义，北京会不会收缩对外开放的政策，重提自力更生？中共有没有可能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强博士您好。
您好，许波您好。
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许波好，吴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中国发改委首次明确发出稀土战的信号，新华社配发述评，题目是利用中国稀土制造产品遏制中国发展，那是妄想。那我们呢这个就看到有外电评论说中国酝酿多时的这个稀土战略可能终于成型，要出手了。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中国果真要打稀土这张牌了吗？这张牌的分量究竟有多重呢？
稀土这张牌中国曾经过去使用过，但是从上一次，也就是在中日争端加剧的时候，中国使用的效果来看，似乎并不怎么样。中国曾经在对日因为钓鱼岛纠纷，因为中日关系紧张，比如说发生915的抗议事件前后，都以稀土作为一个中日关系的筹码，但是结果看日本公司采取了其他的方式，比如说降低从中国进口稀土的使用的比例，改用其他的配方来生产相应的产品等等，没有达到效果。在目前来看，美国是作为稀土大国，中国美国完全也可以采取从其他国家进口或者自己生产的方式，只是一个供应链的调整问题，对美国也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或者说实质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稀土工业，其实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个跟习近平自己倡导的青山主义是相悖的，另外一方面现有的江西的稀土制造的工厂，其实在过去几年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现在被迫要从缅甸等国进口稀土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在习近平这一次到江西访问期间，我们就看到有这样子的新闻报道，中国加大了从缅甸进口稀土原材料的一个新闻。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说自己要降低对美的稀土原材料的出口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中国自己的稀土产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更何况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芯片的一个禁运，是因为华为公司的伊朗门的事件，是一个法律上的然后相关引发的一个制裁。但是中国如果对美国采取稀土的禁运，看不出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据，只能是一个政治上的报复。所以在这意义上讲，全世界可能都会从中国的稀土这样一种所谓的报复手段上看出中国的一个所谓市场经济的一个性质，这个对中国的信誉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那么一些美国和欧洲媒体呢，都把中国的稀土战略称作中国手中的一张制美王牌，许多中国专家学者呢也有同样的看法。 啊，我们都知道，最著名的恐怕就是人大那位教授金灿荣。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稀土牌？中国是不是已经准备出手了？对美国的杀伤力究竟又有多大呢？李先生，
金灿荣的那个大小王牌的那个说法，一出来我就批驳过，我说稀土资源在中国的储量并不丰富，它只占世界的30%。美国的这个稀土储量其实也规模很庞大，这个美国现在从中国进口10,000吨左右的这个稀土资源每年，但是它自己储存有1,000多万吨。这个美国如果自己开采的话，可以够用1000年。这个但是当然开采的污染成本很高，但是最近澳大利亚一家公司，这个在马来西亚做稀土资源的，已经这个跟德州的一个公司，签署合同，准备在美国开始开采。中国刚才说占30%，但是生产能力，占了世界的70%，有的评估更这个夸张，说占了世界的90%，倒没有这么大，大概70%左右。但是这个储量30%，生产能力占世界70%，其实说明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稀土产业是过度开采，而且污染非常严重。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像刚才吴翔说的收缩，对外出口，实际上是对自己不利的，对美国的影响呢也非常有限。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噱头，只是一个贸易战为了影响市场信心的一个噱头。因为，发改委提出这样一个说法之后呢，世界的稀土产业这个产品价格确实有飙升，这个导致了一些问题。短期内如果限制对美国稀土产品出口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一些问题。但是长期看，对全球的这个整个稀土的供应和生产链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看看他们怎么回应我们两位专家。首先是Starry Night， 他说对中共来说打稀土战没有用，想科技自立没能力，贸易战全面升级有可能，但那是习中央不自量力，打的话必然是美方胜中方败，中方败的话必然带来一系列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变革，这是好事。李忠本他说，贸易战到科技战逐步升级是必然趋势，因为习一尊想进入上甘岭打持久战，利用激化国际矛盾来加固自己的独裁集权的需要，习以继承毛泽东衣钵为模本，绑架全国人民，掀起新的抗美运动，可以预想对内呢会更加搞阶级斗争，发动民粹，实行全面的国社主义和新纳粹体制，基于此中共各方面与自由世界脱钩将成为常态。 Fresh Sun 他说，稀土不稀，最稀的是领导人的良心。那么此前观察人士就注意到说，中国对打稀土牌呢一直是非常谨慎的，也有些迟疑不决。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啊，北京的顾虑主要是什么呢？一旦打出稀土牌，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我们来看20世纪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史的话，这稀土在其中的地位就很清楚。我们知道，在20世纪，在中华民国时期，乌纱一直是中华民国对美出口的主要的大宗商品。和锡以及猪鬃在内，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租借法案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在1949年之后，中美没有建交的一个冷战的困难时期，就是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乌纱，通过第三渠道出口的乌纱，也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纽带，几乎是唯一的纽带。这种情况下，在现在我们看，稀土实际上是相当于20世纪之前的乌纱的一个中美关系、中美贸易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商品，而不是石油或者其他的物资等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中国要向美国，不管它以什么理由来禁运的话，就意味着中国在切断20世纪中国和美国传统的一种贸易的纽带关系。那这样子一种切断，实际上是像。这是一种在我看起来是一种彻底的翻牌，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像太平洋战争 爆发前夕，美国向日本禁运铝制品以及其他的一些产品。
嗯，
那么中国如果这么做的话，它的这种准宣战的意义就很强烈，所以我个人不太相信中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现在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恫吓。
那么有人就推测说，一旦呢中国决定把稀土牌这个打出手，那么就标志着北京可能就已经横下一条心，要跟美国周旋到底了。我来请教李先生，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就是美中贸易战呢有可能将全面升级呢？
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状态。
嗯，
从经贸关系到特殊产品，到这个特殊企业，到媒体战，宣传战，多边外交，以及这个政治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锋，实际上已经在全面升级，但是是不是已经到了顶点，现在还不好，还需要再观察。这个中国说要奉陪到底这个口号也已经喊了很久了。这个康辉的那段这个央视的那个播音，在网上到处流行，什么打不怕，什么可以，什么奉陪到底，这样的话，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多久了？那么中方要周旋，不是周旋到底，其实是要打到底的。那么中方这样做，当然有给自己壮胆，给自己鼓劲，然后呢，给全世界看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也不太同意那个刚才那个网友说的，科技自立没有能力，打必输。这一场就贸易战而言的这个全球范围中美之间的较量，其实是各有损伤的。这个到底美国能不能撑得住，还是中国能不能撑得住，这要看时间，看耐力。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有能力的地方，这个能力打引号啊，是中国可以无限的向自己的国民和自己内部施压，是所谓过苦日子，或者说呢，这个不让民众发声，总之呢，他可以在表面上显得一直很强硬，但是美国是没有，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向自己的人民施压。如果这个导致物价上升，像你们美国之音报道说，这个贸易战会导致美国每一个居民全年，上升931美元的这种支出，那么这种报道如果是确实情况的话，那可能美国承受的压力要比中国政府大。那么中国政府依据这样一个心理判断，他有坚持下去的理由。
好的，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下我们的网评，然后呢，我们有可能呢，请两位专家呢，对这个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看法和观点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啊。首先是搬石砸脚俱乐部。搬石砸脚俱乐部，他说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呢，在前政府也存在，只是没有提到像今天这样国家紧急状态的高度，和贸易战是两条独立的世界。在美国眼中，贸易战目标直指关税、国家补贴、外汇控制、市场经济、产权盗窃等一系列问题，而封杀华为等技术封锁呢，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全。美国目标明确，而中共呢，似乎更像是在赌气，这样的政府让民众如何安心呢？玉玺他说，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稀土商已经和川普开始联系了，中共国断稀土是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养肥，我说支持，支持中共国禁运稀土。 China half free 他说，稀土管制，芯片涨价就结了，天朝还要买单。 3DKK他说，国内现在的不满情绪是越来越高涨了，哎，他说如果经济倒退真的会很惨，本来还有许多地方还没有脱贫。这样我们呢我们刚才给大家读了两轮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们的这个评论，我们现在呢综合性的请两位专家呢对我们网友们的看法、网友们的观点做一个这个简要的点评。首先吴强先生，
对稀土这个名字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它是很稀少的一种资源 ，rare earth。但实际上这种元素，在地壳分布是相当的丰富、相当的广泛，并不是说中国特有。就像李伟东先生刚刚说，中国大概只有30%-35%的稀土资源，美国的拥有量其实不比中国少。换句话说， 稀土这种东西，某种意义上讲，我要政治不正确的话说，就跟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一样，它是一种，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廉价的原材料，只是说它跟劳动力有一个区别，是它的加工，更污染环境，更其他国家更不愿意这种方式来生产，但是中国实际上就是像出售廉价劳动力一样来大量的开采稀土资源，这跟芯片完全是一个工业的两端，一个是非常低端的原材料，就像煤炭一样，另外一个是最为高端的一个半导体的加工，我觉得这两者的竞争完全是不对等的，是很难发生的一种竞争。
好的，李先生，你有什么补充？
同意向博士刚才的关于稀土的这个整体判断。因为你要让我评论网友刚才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呢，可能过于乐观了。就是说对川普发动的贸易战，对中共的打击也好，对中国的打击也好，会产生的那些效果，是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这个我从一开始他发动关税战，我就说这个事情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说啊，而且这个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的整个贸易数据看，美国也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而且川普总统说，这个增加的关税主要要由中国买单，这也不是事实。这个主要是要由美国的进口商来买单。而且会像你们美国之音报道过的，会导致美国物价的这个上涨，导致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甚至某种程度的衰退，这个都是要估价到的。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压力那当然是很大了，比方说对华为的这个全面的这个禁令，包括对中国产品增加这么多关税，导致它的这个出口下降，然后呢也导致这个很多产业在中国跟中国脱钩。导致很多产业向第三世界的东南亚国家转移等等，中国也面临巨大的压力，它的出口企业、出口商，可能面临着破产，面临着这个工人失业等等这样的问题。但这件事情，这个最后，如果是个两败俱伤的一个结局，或者美国败得轻，中国败得重，并没有达到美国所要达到的目的。美国要达到的目的是说，让中国比方说开放各种各样的市场，甚至零关税。或者减少对国企的补贴，或者这个不要再去搞你那个2025的这种超级计划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一轮贸易战的这个谈判过程当中，中国都没有让步，而且中国也完全不打算让步，所以这件事儿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最后的结果可能导致整个世界格局的分化。比方说这个《纽约时报》报道说建一个新的科技冷战的柏林墙，要求世界各国选边站。那么世界各国就显得很迟疑，英法德在华为的问题上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我觉得中国在这个美国如果采取对抗的这个升级的策略的话，联合自己的盟友，然后继续保持开放的状态，而不是单边孤立主义，可能更有利于解决跟中国之间的问题。
好的，那么关于李先生刚才的评论呢，实际我也想有一点补充啊，就是其实美国这方面呢有很多这个报道呢也都劝大家不要看低中国，不要看低自己的对手。因为从情绪宣泄来看呢，我们许多网友的评论呢可能觉得中国只是一个笑话，其实呢这个综合评论来看呢，中国不是一个很好对付的这样一个对手。刚才李先生的评论呢这个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呢，美国大量主流媒体他们做出的这个评论呢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科技自立和这个叫自力更生这样一个问题。人民日报日前发表数评，题为科技自立时不我待，其中提到华为遭遇的极限施压再一次证明呢，中国不可能买来一个现代化，只有坚持科技自立，把关键技术核心装备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迈出高质量发展的铿锵步伐。我来请教吴博士啊，有人说人民日报这是在传递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那就是自力更生，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是这样，但是这种信号在我看来更多传达的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并不是中国整个技术官僚整个管理阶层的一个想法，也不是 中国的企业家的想法。比如说任正非在几天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自己也明确的在否定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这样一种提法。在企业家看起来，在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的任何的企业以及中国的科技行业、中国的科技界看来，这个想法都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习近平个人的这样一种新毛主义，很大的程度是一种毛泽东主义色彩的这么一种自力更生想法，可能是人民日报想表达、想传递的一个信号。这是我过去几年也是在写很多分析，在谈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有可以概括为一种新毛主义。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他在科技政策上又退回到了毛泽东当年在冷战时期在跟苏联翻脸之后走向一个所谓的自力更生的一个道路上。那么习近平似乎现在也在暗示两点，一点是要走自力更生的技术发展道路，另外一方面他其实在暗示中国要跟美国翻脸。我相信跟美国翻脸这个在目前中国的媒体或者说中国目前贸易战的一种情势下很难说得出来，但是可以通过自力更生这样一种话语来表达、来暗示出来，那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恫吓。只不过这样一种恫吓在我看起来是跟他自己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拥抱全球化、支持全球化的讲话的精神是相悖的，他在自己在违反自己的一个支持全球化的一个诺言，这样一种自我的背弃在我看起来是对全世界、对全球的企业家、对中国的企业家、对中国的科技界来说都是相当的悲伤的一个消息，相当不好的一种情况。我们知道他所谈的自力更生这种技术的一种自信，其实是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甚至是更早过去40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拥抱西方所获得的一种技术发展。那现在谈自力更生只能让人回想到60、70年代一种非常困难的一种境地，那种困难、那种自力更生其实是一无所获的。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呢，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事实，就是说呢，自力更生或者说科技自立呢，是带有鲜明的习近平色彩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据官媒报道呢，实际官媒也毫不讳言，自力更生呢就是习近平的一贯思想。去年我们看到贸易战爆发前后呢，习近平反复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而核心技术边缘化呢，靠化缘呢是要不来的，只有自力更生才能得到。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有人说没有贸易战和制裁这个中兴华为，习近平他也会考虑自力更生的问题上啊，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但是刚才吴强博士说到的，我有略有一点这个要把它拆解开来重新看的问题。
好的，
自力更生这个话语，这个带有鼓劲色彩，带有给自我打气色彩等等啊，这个对内，但是实际上跟他以往说的话呢并不矛盾。他说两种矛盾的话，其实是体现一个他另外的内涵。另外的内涵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完全由自己做，继续保持开放、继续保持全球化是他要主导的，但是他要抓住核心技术关键部位要自力更生，并不是要挡住全面开放和全面全球化，这一点他一直在鼓动。然后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关键部位、关键部件，要自力更生，要不受控于人。这两者呢，在他的国内战略角度上说啊，并没有什么矛盾。内部的官僚和这个执行者，包括企业家也都是明白的。而且呢，中国在核心部位、关键部件这个自力更生的这个努力也已经是很长期的。特别是任正非最近提出的这个他们公司说的备胎啊等等，你看这个已经蓄谋已久，这个在做这个方面的努力。所以呢，我觉得关键部位的这个自力更生是他一直强调的。全面开放呢，在一般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流方面，全面开放的势头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在关键部位的这个自力更生方面，又有中国的某种独特的优势，比方说华为，集中了几万科学家、工程师，来攻关。我想国际上其他的团队，除了当年比方说希特勒， 造这个 V1 V2 火箭那个年代，包括做原子武器那个年代，美国做这个原子弹的年代，包括阿波罗登月工程年代，会集成这样庞大的科学家来从事某项东西的攻关。后来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出来之后，硅谷都是这个各种各样短小精悍的公司，来做很多高精尖的产品，而中国现在仍然采取大集团集中作战，所谓打歼灭战的这样一个模式，短期内是可能取得某些效果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再给大家读几段网评，很有意思啊，我首先选两段给大家看看，这个给对比着看一下。首先是这个 Oh my God， 他说习近平拿起板砖对自己脑袋狠狠一下，顿时血流如注，然后对川普吼道：“川普，你服了吗？”这是一个，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 ，Patrick Zhang， 他说：“中国也不是傻子啊，中国也不是傻子啊，怎么会再走到闭关锁国的老路呢？稀土其实是属于战略资源的，即使没有贸易战，稀土也应该减少出口了，加工的污染太严重。”这里边就两种观点，一种呢认为中国，不过就是一个笑话吧，是不是？另外一种呢就是认为中国还是需要一个值得认真对付的这样一个对手。我们看到这个法国《世界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施压促中国走向自我卷缩而非开放》，担心呢美国这次封锁华为会进一步让中共高层主张改革开放路线的力量边缘化和失声，而壮大保守派的力量。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跟李伟东先生刚才的评论也有一点关系，提醒我，习近平确实他在毛主义路线之外，他还代表一点别的东西。这个别的东西是让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和日本都有的一种类似的想法，把战争的希望寄托于一两件杀手锏。我们知道杀手锏是中国过去十几二十年在军事战略发展当中很强调很重视的一个思想，但这思想其实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一个很过时的战争思想。就是比如像日本当时寄希望于液氧鱼雷，日本德国寄希望于 V1V2 飞弹以及喷气式飞机等等，希望这些东西能够所谓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中国在过去几年十年我们也看到一直是在内部很强调杀手锏的作用，强调核心技术的自力更生，这是一种战争的是一种古典战争的思想的一种反应。那在这基础上，我们发现他跟任正非所代表的江泽民时期的技术官僚的路线是迥然不同的。那换句话说，任正非最近的发声，某种意义上讲是代表着中共党内、中国国内，江泽民的这种技术主义官僚他们的一种声音，也就是，不可能有什么核心技术是自己以一种杀手锏的方式来保有来发展。其实这种进程，在我看起来，他是对一个江泽民的技术官僚路线的一种否定，但是他的反弹也是相当的强烈。
同样的问题，我来请教李先生啊。目前中国国内民族情绪高涨，改革派不是被晋升，就是失声。那么这样下去，中国有没有可能重新走回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这个道路呢？
习最近在这个包括马上要开的这个 G20 会议啊，前一段的这个“一带一路”高峰会议啊，很多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国际场合都在强调中国继续开放，所以呢，我不认为会重新回到完全的闭关锁国。但是有另外一种闭关锁国是一直就没有开放的，就是互联网和这个信息的这种交流。这个中国一直是采用防火墙，这个把整个中国人民的思想和心声，堵在自己的家里，这个从来就没有开放过。原来的这个经济贸易包括文化的开放势头，包括技术合作的开放势头不会减弱，但是呢，体现各种敏感政治思维的，或者说这个互联网的全面开放也不会有什么进展，还会继续封锁下去。就中国一方面是一个 开放的这个天空，但同时呢，地面上又有各种各样的墙把中国人围堵起来。
嗯，
这个矛盾的状态会长期持续下去。那么，刚才提到的核心技术也好，这个其他领域的这个中国的所谓杀手锏也好，中国还会继续努力，但是实际发挥效能的这个可能性也不大。所以任正非呢，更体现一种更务实的技术官僚主义和更务实的这个中国企业家的某种思想。这次贸易战发展爆发以来，包括美国针对华为制裁以来，任正非的所有的谈话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策略、比较艺术，也比较稳重。所以呢，他跟官方采取的、包括媒体采取的强烈立场形成了某种鲜明的反差。这也看到中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巨大分歧的。
嗯，好的。再来听听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的看法。首先 ，ID 严，他说：“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稀土资源基地，更掌握着几乎世界所有的稀土加工设备、设施和设备。美国曾在2010年时做过一项官方调查，发现美国如果想恢复一条完整的、经济上可持续的稀土产业链条，至少呢需要15年左右。这张牌一打。”就是彻底翻脸 ，Dom Free， 他说中共是无牌可打，这是真正的事实。能打的就两张牌，一张是调动民族主义情绪，另一种就是党国体制下的爱国主义。冯韦斯特他说，美中贸易战是现阶段的中美相争的表现，长此的结果是中美经济脱钩，中美进入与美苏之间相似的新一轮冷战，两国最终是相互为敌。埃德温·陈他说，中共经济不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自从1949年开始，中共经济的技术来源是苏联，1979年以后，中共经济的技术来源是美国。中共经济的死穴是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技术可以把无用之物变成资源，但中共经济没有科技创新能力，它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而且是绝望的。贸易战若全面升级，中国自由人的苦日子就到头了。最后是不屈的强国人，他说，美国政府打贸易战是要改变世界供应链的问题，并不是谁伤多少的问题，连这点都看不到，也就看不到美国打贸易战的实质意义了。好，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来。如果这个贸易战全面升级，有人估计呢，中国下一步可能会选一个美国公司进行制裁，类似美国制裁华为那样，而这个对象呢，很可能是苹果公司。如果对苹果产品在中国这个销售实施禁令的话，那么高盛集团就估计说，苹果获利将大约减30%。我来请教吴博士，中国国内要求制裁苹果的呼声很高，那么您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是越来越高。相比稀土的制裁，对于苹果这样一种消费品公司的一个某种方式的制裁或者限制，这是中国最容易打出的一张牌。因为如果说对苹果这样一种电子消费品做限制的话，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个经济民粹主义，它不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民粹主义的一种行为，很容易在国内讨好中国的民粹主义者，同时在国内开辟一个较大的或者说至少多一点市场让给华为。毕竟在华为的争端当中，我们知道华为的业务实际上是两块，一块是系统集成，一块才是以华为手机为代表的电子消费品。那么他实际上不愿意来暴露，在公众面前过多的谈论华为的系统集成在国际社会所引起的各种的纠纷和争端，而更愿意把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这种电子消费品，聚焦在手机上面。那么对手机进行打击，就像我们过去几年在萨德危机上看到三星，韩国的三星的手机在中国市场的衰落，以及类似的韩国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份额的下降，都能够看出中国是愿意和擅长使用这样一种经济民粹主义来打击对手的。那么下一步，我个人确实相信中国很可能才会选择苹果手机作为一个打击的目标。
啊，但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也就是苹果手机的一个在中国的竞争对手呢，他不赞同制裁苹果。他表示，苹果是华为的老师，学生怎么能制裁老师呢？同时，他也反对煽动刚才吴强博士说的那种经济民粹主义情绪。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有人注意到任正非先生的立场跟国内很多人都不一样，甚至有时候呢也跟官媒不同调。李先生，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注意到，但是呢你也会看到一个独特的现象，他这么不一致的一些说法是由官媒采访发出来的，那说明呢他的这些说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中共的官方。他现在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不亚于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某种潜在的影响。所以这个贸易战从一开始打，我就觉得任正非的这个华为产品被这个美国方面说跟中国政府合作密切，这个甚至可能有后门，因为美国中国的情报法约束他必须要配合等等，这样一些个事情一出来，我就说华为包括任正非都受到了中共这个体制的拖累。这个拖累的结果，尽管他不停地给自己辩白，美国方面也认为这个你不可能，你一定要服从中共的法律嘛。这个拖累的结果可能导致某些企业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某些离心离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有这个正面效应的，就从全球看啊，有正面效应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离心离德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他足够强大，他的话语权足够强大，就可能扭转中国的某些向极端化发展的这种趋势。比方说对华为对任正非对苹果的这个评论，可能最后导致中国政府最后就真的不做，不做行政角度上对苹果的制裁，而采取某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排斥它。那么刚才也提到，刚才您那些网友提了，你读了四五篇网友评论，我总体都不同意。都不同意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全站在一边倒的这样一个局势上，说中国没有任何牌可打，没有任何东西这个可以应对。你刚才一再提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中国的底气到底在哪里？在这一轮贸易战之后，中国大量的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包括中国很多过剩的产能由中国的一些小资本家、大小资本家们带着资金、带着技术、带着设备，甚至带着订单向东南亚转移，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性的发展，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中国自己包括深圳提出的腾笼换鸟，等于全中国都在腾笼换鸟，现在都在自己的产业技术角度上在升级，贸易战导致的内部的这个产业升级的速度其实在加快。那么中国这个中产阶级规模也在日益的在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真正应对美国贸易战的这个信心其实来自他自己巨大的市场，接近15亿人的巨大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个这个角度都不能低估。美国不来，欧洲会来，欧洲不来，非洲会来，拉美会来。所以这个方面你说中国完全没有牌可打，如果我在我看来，整个贸易战的结果会把中国从一个世界的加工厂变成一个世界市场，这一点对中国是有某种更加这个促进作用的，这一点是不可小视的。
好的，那么尽管呢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是我们的这个大多数的网上评论还是跟您的意见相左。我再给大家读一些，冯维斯特，他说禁绝稀土外出，操控人民币贬值，老共能玩的就是这些了，再用民族主义向国内掩饰失败以求稳定。中共今天和刘邦被项羽射一箭的情况很像，刘邦中箭几近丧命，疼痛难忍，还是强大精神，说你没有射中我，中共今天演的就是刘邦。亩产9000万，人家跟你打科技战，你跟人家打资源战，割自己腿上的肉往人家身上砸，无计可施的表现。玉玺他说，中共国权贵经济不仅仅破坏世界经济体系，中共权贵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就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很多健康的企业纷纷败在权力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上，这是对中国经济活力的打击。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时间剩下不多，我们请两位专家简单的回答，如果贸易战全面升级，那么美中关系将向何处去呢？中国大富豪马云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贸易停止了，战争可能就为期不远了。那么这个很凑巧的是呢，美国军方人士最近也估计 说美中近期或许会有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我来请两位专家发表一下看法，同不同意这种判断？首先，吴强博士。
我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马云他不懂政治，也不懂战争，也更不懂贸易战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贸易战实际上是意味着中国的新冷战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就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而且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不是现在才开始，不是贸易战来启动，而是应该追溯到2008年高加索战争，也就是格鲁吉亚战争开始，那才是新冷战的开端。而未来新冷战的焦点，实际上或者说它主要的体现的方式，不是一种核较量，我们说冷战时期的这种互相的核威慑，而是以这种cyber war， 以这种芯片硅基这样一种方式来展开的竞争，也就是互联网的战争。那华为现在就在这种新冷战已经展开的新冷战的一个前沿。那么未来我们能看到，避免战争、避免这种热战爆发的因素还有很多，也就是有很多的战争的层面、冲突的层面可以在贸易层面上展开，可以在技术封锁和竞争的层面上展开，也可以在很多的互联网战争、意识形态的战争，比如说像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操纵这样一种层面上展开。那么中美未来之间也会大量的会在意识形态、在互联网、在芯片技术以及围绕此相关的很多层面上展开，而不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生一场热战。而这样一场热战，中美之间的这种实力悬殊相差太大，中国虽然在做这样一种准备，但我个人认为冷战的机制还存在，会防止双方发生热战。
好的，那么李先生您的看法？
是这样，我首先，你刚才那个网友提到项羽和刘邦，说射了一箭，最后刘邦如何狼狈，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比喻。那最后的历史谁胜了呢？不是刘邦把项羽逼得乌江自刎了吗？对不对？这个轻视对手其实是很不必要的。中国这个会不会发生中美之间发生热战，在南海和台海两个点上是有局部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总体上我同意吴强博士的这个评估，是另外一种高科技领域的或者是经贸关系上的一种新冷战模式，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也在极力避免，其实美国也在极力避免，双方都显示某种不惜一战的这个状态，就像美国和伊朗也在显示，但最后真正爆发热战的可能性仍然很小。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这样一个长期较量的态势已经形成了，谁胜谁负看这个各自的这个出招的这个高明程度。到目前看，双方并没有这个看出明显的谁胜谁负，而且双方各有败招。比方说这个中国强调的这一整套的这个宣传战，把美国形容成受贸易战的影响，天天有电视片专题片在形容美国遭受什么样的这个苦难，像朝鲜这个宣传全世界的苦难都在其他地方，都在美国，朝鲜人民多幸福一样。中国这套宣传战其实很可笑，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的这些个专题评论也都很可笑，如同这个当年跟苏联打酒瓶一样的，一篇一篇在发这个东西，这很可笑。那么川普呢，有很多奇怪的招数，包括跟自己的盟友闹翻，包括这么强调关税战，这些东西双方都没有。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一轮较量，其实是习近平和川普两个极具个人特色的人在发挥自己这个牛脾气，都在发自己的牛脾气。但是每一个牛脾气都跟实际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去甚远，都在给全世界在看笑话。两个发牛脾气的不太成熟的人在左右全世界，
李先生
给世界带来恐慌。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吴强博士、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讨论热点话题美中主播贸易舌战，亮点在哪里？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